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的饭桌上。那饭桌上呢，每一周都给大家呈现不一样的新鲜的话题。那这些话题呢，我们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饭桌上的嘉宾呢，也是来自不同行业的、不同专业背景的嘉宾。那我们还是先跟两位嘉宾打声招呼。你好，高山。
你好，海伦。
你好，还有一位是我们一个新的嘉宾啊、你好，夏冰。
你好，海伦、高山，你们好。
夏冰好，你好。
你好，我们三个又在一起了。上一次呢，我们分享的话题就是关于当代的这个造神呢 这个现象。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就反馈说，这样的话题呢，真的能带给他们很深入的思考。那今天我们三个呢，再带一个更深入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怎么看弱势群体，或者说，上帝贤富爱贫吗？讲到这个话题啊，就之前呢看到过有一个报道，在陕西吧，有一个做卖馒头的一个小店的店主，他呢就想回报社会，所以他就想一个星期拿一天早晨呢，就免费发放馒头给那些家境不是特别好的，或者是因着一些自己特别的原因流落街头的这样的人，给他们免费提供馒头作为早餐。那这件事情呢，他坚持做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人，就是来领这样的免费早餐的一个人呢，就来找他，就说：“哎，说这个大哥，我呢，我不想来领你的馒头了，你能不能把这个馒头的钱给我，我可以去买别的东西。”那这店主就说了，说哎，那不行，就说我做的这样的一个慈善呢，是指的是你可以来免费领馒头，但你不能说你不领了你就让我给你钱，他我最初不是这样设计的。结果这个曾经接受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恩待的一个人吧，就特别的不满意，然后就甚至出言不逊而狠狠的骂了他。那这件事情呢，就让这位店主啊就非常的难过，也很伤心，就觉得自己做慈善做这种善事遭到了这样的非常的觉得是不公平的对待吧。那这事情呢，也就引起我们一些反思，我觉得里面就有很多让我们可以思考的，就是说到底这个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到底做慈善事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原则，有没有一些规则可以参考呢？好，我噼里啪啦讲了这么多哈，我就想问一下两位，你们对弱势群体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有怎么样的一个体会呢？特别是听了我刚才的一个分享。
那夏冰，我来先说两句哈。刚才海伦说的那个做馒头的老板免费提供早餐的这个新闻我看过。其实我有一次在一个场合我也分享过我的一个感想。我觉得是挺让我深思的。让我特别是从人性的层面呀、真的是做了一些思考。那个故事其实最后是悲剧收场。这个现象让人看到真的是感慨呀、给馒头觉得好像没必要了，所以把馒头要折成钱，给钱不给钱就骂啊，骂那个老板啊。而且呢，你们可能知道这个最终的结局是这样的，最后是因为不给钱吧，恼羞成怒，这些恼羞成怒以后就砸这个店， 然后最后这个店就被迫关门了。
嗯 嗯, 嗯。
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局。
嗯、
啊，我是这样想哈，就是关于弱势群体，或者说你刚才说到上帝是否嫌富爱贫、
嗯、
啊，哎呀，我觉得这个题目真的挺大的，但是也真的是会让我们进入一种深度思考。
嗯、
哎呀，刚才海伦和高山弟兄你们说这个故事确实是让我心里边感到很震撼的啊。说实话我没有看到这个故事，但是在过去呢、嗯、我也读过也听说过不少类似的故事。但是从圣经上来看呢，海伦刚才那个提那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神是嫌富爱贫的神吗？哎，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人的这种贫富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而且也对神到底对贫穷是如何的平等对待也是很好的一个着眼点。因为在圣经上就说嘛，神爱世人，把他独生子给了世人，他并不说神爱穷人，也没有说神爱富人。哎，我觉得我们的神呢就像我们家的老人一样，他有五个孩子，不论是大的小的他都爱的，他并没有说哪一个有出息，哪一个当了国家主席了，哪一个很弱他不爱，也像我们有五个指头一样，大拇指中指小指，我们每一个都爱，这是我的看法。
我是想接着夏斌来说哈，我就突然想到其实关于什么是贫穷的人，圣经上有圣经的角度哈，我觉得圣经是有分三种贫穷的人。第一种是心灵贫穷的人，马太福音当中说的心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那个八福里面说到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是灵里贫穷的人，我们都是不富足的。这个贫穷是指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不认识真理，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没有那属天的福分，在这方面我们都是贫穷的。那第二点呢、嗯、我觉得当圣经说到贫穷的时候指的是真正的物质上的贫穷，就是各种原因吧导致的，它是一个社会的最底层，失去了各样的生存的能力，可能是身体的残疾，可能是因为这个智力或者能力的不足导致的一些贫穷。那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一种贫穷圣经上讲到的其实是那种权势下的贫穷。这个权势上的贫穷就是指的是会被权力的强势一方所欺压，所压迫，所剥削啊、嗯，所以是三种这样子的贫穷的概念。我觉得这三种贫穷实际上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社会上的各种的不公义的现象，折射出来的都会有着起码是两种。当然，很多人不太赞同第一种，就不认识神的人，他不觉得哈有第一种。可是从我们的信仰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贫穷的。嗯，我就补充这一点。
那好，那刚才 Helen 说了就那个三个贫穷的观念哈，那根据现在的人，如果你把它分类的话，根据的这个强弱多少分类的话呢，它有强势群体、弱势群体，有少数群体、多数群体。那么这就是说明就是不见得那些强势群体就不是贫穷，也不见得那弱势群体就不富裕。
对，刚才海伦和夏冰你们两个说到圣经的角度看待贫富强弱这个关系哈、
嗯、
这也让我想到这个圣经里头有一卷书大家都知道叫路德记。
嗯
路德是个弱女子、
嗯、
而且是外邦人，也是摩押女子。但是呢他的这个路德记里边有一幅画面我永远不能忘记。
嗯，
她呢她跟着她婆婆回到了她的婆婆的故乡、
嗯、
两个人应该算是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两个人都是很弱的妇女。
嗯，
那她怎么样维持生计呢？哦，路德记的记载是她要到那些大户人家的田边去捡那个人家收成完了的那个落在地上的剩余的麦穗、
嗯、
啊，这个捡麦穗的这个动作，这个直接奠定了在我看来当今的 一种文化。那这种文化呢，就造就了我说的是西方文化。比如说在西方文明里头受圣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孩子小的时候，这个每年小孩总是会万圣节，原来是参与一些活动，后来呢就家里头因为也要有这个气氛，所以我们就每年都会准备糖放在大门口。那2020年呢，就是因为也不敢出门了嘛，所以也不能跟孩子们见面，但是我们就在大门口呢放了一个盒子，里边装了一盒子糖。然后呢那个灯光呀弄上也很清楚，这个呢我们家来了很多小孩来拿糖啊，我呢就也好奇，我就隔着窗子往外看啊，然后有时候跟他招招手，我就发现一个现象，这些小孩来拿糖呢，他们不是说一下子拿走很多，他们就拿几个糖就走了，一波一波的来拿。然后呢拿到最后还剩了不多的时候，我发现来的那小孩呢，他就拿一块，他也要在那个底下剩下糖。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这个启发，就是我在想，如果同样是这一盒子糖，如果放在了我们原初的文化的地方，那样的一个氛围里头，会怎么样？好，我先说到这儿。
我觉得高山呢，恰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就是有一些人会看这个问题，他就会看出啊，你看，如果物质极大丰富了，我们的人也会这样，什么人都会留下什么东西的啊。我之所以我们会一窝蜂的上去抢，有这种免费的，我们也常常看到哈，这个网上常常放一些这个影视，就是看到只要哪个地方免费，然后你就会看见啊，黑压压的人都挤上去了啊。只要有免费的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抢？就是因为稀缺呀，物质稀缺呀，财富稀缺呀。如果我们也有西方啊那么富足的这种财物的话，我们孩子，我们下一代，甚至我们自己，我们也会学到这种礼貌或者这种教养嘛。
你这个说法听上去是很有道理的。
有道理吧。
没错没错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再给你说另一个现象啊。刚才其实说的是一种关爱穷人，或者是给穷人一个生存的空间。那从另一个角度，比如说你在家里头，我在家里头，我的女儿她在这儿在国外出生的啊，她的这个吃饭的那个习惯，她一定会把她的饭吃干净，她不会浪费。比如说妈妈有时候做菜做多了，她还会说，我们就这么一点人，你做这么多菜就剩下了，难道你要倒掉吗？你要浪费吗？啊，可是你可以想象，在我们的原来文化氛围里头，我们在家里头，我们如果要招待客人或者什么，你想想是不是得浪费多少的那个食物啊。我们每家要招待来了亲戚啊，或者我们请客，是不是得本来三个人，我们得点，恨不得得点十个菜，以便显示我们多么的好客啊。这个好客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在驱动啊？
这个
我就是、
刚才这个高山弟兄说这个现象呢，我也是让我感到非常感兴趣的啊。但是我是想呢，这个现象呢，好像反映的不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些文化是在也会掩盖人性的。表面的一些礼貌的性的东西呢，在不同的刚才海伦说了，富裕背景、文化教育和情况下都会掩饰啊。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我是还是想，我们是不是更多的，我所想的还是说，神是教导我们怎样的去客观的，或者是来按照人的本性来对待那些弱势和强势的人。不过从圣经这个所表示出来总体的观念，我觉得神呢、 他不是偏爱弱势，但是呢，却圣经当中呢，却是充满了对一些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帮助的。你像主耶稣他受洗以后传道了，他读的第一篇经呢就是以赛亚书，就说了他来是让那些逼迫了得到解放，在瞎眼了得到能够看见，让那些受捆绑了得到自由，而且他在他所有传道过程当中也好，他是多说呢是到那些穷苦人身边，尤其是对那些孤儿寡母那些孩子，他甚至说再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你们不变成小孩一样了你就不能进天国，所以说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就是主耶稣他来以后呢，为什么会对这些贫穷人有更多的关心，他也不是不关心那些富人。
这个夏冰的这个观察很好，是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啊，的确是让我们看见好像是从头到尾啊都是在强调要顾念照顾孤儿寡母啊，我觉得最响亮的词儿就是孤儿寡母，他用孤儿寡母这样的描述，圣经的文本的语言是孤儿寡母，实际就表达的是一种弱势嘛，因为妇女儿童就是不是男人好像就是弱啊，好像一直在呼吁，而且主耶稣几次一是行动，第二个他斥责这种欺负孤儿寡母的这种社会现象啊。那我觉得让我们思考，就是说我的直接的反应是，因为神他是爱，他是从头到尾他都是爱，同时他也是公义，那因为弱势的群体呢，他们实际上是真的是会受到社会上的这些强势群体，包括组织啊群体呀、势力，他是会受到威胁剥削啊，富人剥削穷人啊，什么这些习惯性表达，他也有他的这个原因，就是背景，他的原因都是很明显的。因此我们的上帝他是公义，他是爱，所以他一方面要强调这种公义，也就是我们人无论你是什么人，你都不能欺负比你弱的这一方啊。那这个是一种彰显。另外神也是爱，所以呢对那些弱的，神当然用他的爱来辅助这个弱的这一方。所以那这个方面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从头到尾是在让我们认识到一个真理，就是上帝是公义，上帝是爱，它是一种具体的彰显，具体的表达。我是先从这么角度来看，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发现，圣经这本书把人性应该说揭露的一览无余啊，说难听点，把人性的底裤都给你扒开，所以圣经是穿透人性，这是唯一一本能够彻底穿透人性的一本书。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一会儿再分享，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人啊，富人穷人啊，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像刚才两位总结的哈，就是圣经上充满了这种神的怜悯，善待穷人啊，协助帮助穷人啊，充满了这些词语，看出我们神是一个爱的神。但是同时其实我们也看见，就是贫和富的这种差距是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的现象，因为神造这个世界有各样的不同，比如说有些人能力不同，神造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平等的，可是我们在很多的面向上却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智力不同，我们体力不同，我们的这个想法不同啊，每个人都有他擅长的，也有他不擅长的。那这个世界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因着人的不同，它一定带来很多不同的结果。可是就是从世俗主义的推论来讲，他们要想消灭这种不同，消灭这种贫富的差距呢，他采取的就是均贫富的方法，就是说好像是凡是富人都是用了不正常的或者是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财富，那对于 没有钱的人呢，或者穷人呢，那我们就一定要把富人多的那一部分给穷人，就是使得社会达到一个平均和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可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神虽然爱护穷苦的人，可是圣经里也写着不能偏袒穷人这样子的一些话语，也严厉的指责那些因犯罪或懒惰招致贫穷的这些事情啊，在箴言呢、诗篇呢、都有这样子的一些描述。而且呢，从救恩的角度来讲，上帝并不是说穷人就一定能得救，富人一定不能得救啊。神看到的是背后的，就是不管你是穷人也好，还是富人也好，弱势还是强势，神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归向耶和华神，你有没有在信心当中得着这个救恩。嗯，
对对，我对这个 Helen 在这个分析还是非常全面，也是非常平衡的一个观念哈。刚才呢，高山弟兄呢也提到了关于人的本性的问题。从整本圣经来看呢，和基督教的理念来讲呢，人的本性我给他总结了几条。一个是呢，人人尊贵，因为都有神的形象，但是也人人有罪。再一个呢，人人平等，但是呢又人人各异。所以神不偏待人，神不偏爱人。那么我想呢，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好，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也好，那么像这种观念呢，对人的特性的认识还是应该更加全面点，平衡一些比较好。再一个呢，我觉得圣经上的启示呢，神他让帮助穷人也好，在帮助那灵力去富足人也好，他并不是仅仅为了解决你今生的问题，并不是仅仅来解决你肉体的问题。所以说呢，他不是叫你搞个社会福音啊，要把这个变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这种理想是应该有，但是呢确实是由于人人有罪，这种观念是很难避免的。你看现在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现在可以说是物质极大丰富了。作为我们一个虽然很穷很穷的人，要比过去的帝王将相过的生活那要强很多倍的。我们现在虽然疫情封闭了我们，但是我们这里还可以聊天，我们还可以朋友们还能够听到我们在这里聊天。那么这在过去呢，帝王将相他多么富贵他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神所关心的不仅仅是你今生的问题。不论是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你能不能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有神的公平公义的心在里边。
刚才海伦和夏冰说的让我又深入的在想，你们边说我一直在想，特别好。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人是什么？人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刚才海伦也说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这是圣经真理。因为每一个人都不重复的，
对
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DNA， 不可能重复。几十亿人、几百亿人，这个自从有人类以来，可能几百亿了，几千亿了。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这个独特性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的真理是人是独特的，他既然是独特的，那每一个人的才干、能力，他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说，总体上。你试图要把人类弄成大同的，那从根本上讲它就是违背上帝创造规律的啊。那么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呢，刚才讲到说这个人人是要平等的，咱们的中国文化是说人人生而平等，这口号挺好听。那当然在圣经的语境下，那当然是人人受造而平等啊。这个平等只能发生在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如果把上帝拿掉，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里边如果没有耶和华上帝，你谈平等，那绝对是一句空话。平等只能是在上帝之下，人人平等，而且这个平等是 从人格层面的平等，刚才夏冰说的，因为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神来创造的，他的那种尊贵是指这个意义上。但是呢，这不意味着人人在物质上都是平均的啊，物质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绝不可能的，圣经的真理也不是这么说的。
很好，我们的讨论渐入佳境。那当然，关于上帝是不是贤富爱贫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期待下一期继续和夏冰还有高山来接着聊啊。那我们深度翻桌派是周周见，下周见，再见，
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成为别人主。